美国两任国务卿碰头，卢比奥仲未开始，中共先认衰啦。农村或遭劫，习近平农村会议再提凤桥经验。川普一月将与石破茂会面，分析敦促快啲回到抗共路线。11,000朝鲜军人入俄参战，1/10失去战斗力。干净世界同埋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我系欣彤，今日系12月19日，礼拜四。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喺12月18日朝早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进行咗一次实质性嘅面对面会议。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提名卢比奥做下一任国务卿。今次会议啱好系川普团队为过渡进程做准备嘅时候。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喺简报会议上边同记者讲：呢次系一场良好、建设性同埋实质性嘅对话。我哋随时准备帮助支持1月20日嘅无缝过渡。2020年8月。中国对长期批评北京政府的卢比奥等人实施制裁，说他们是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卢比奥12月初曾经说，如果他的提名得到确认，他有信心找到某些解决方案和北京接触。当记者问他会不会保持先前的外交政策立场时，卢比奥说，总统制定外交政策，我们国务院的工作就是执行它。卢比奥是一位有强烈反共意识的古巴裔美国政治人物，他特别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而且因为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人和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曾经两次被中共制裁，还被禁止入境中国。据报道，中共外交部网站关于2021年1月20日对前川普政府27名官员制裁的声明，不知几时已经撤了。在12月17日和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海外媒体提到中国会不会解除对这些美国人士的制裁。当中，海外媒体17日问到中方2021年1月对27名美国人实施制裁，现在他们还在制裁名单上吗？又有海外媒体18日问中方会不会解除对卢比奥的制裁。不过林健连续两日都说我没有资料可以提供，避开了这个问题。以前记者问军事演习的问题，发言人通常会说叫记者去问国防部，现在记者问外交部网站的资料为什么没有了，发言人竟然说不知道。那即是说发言人是临时工，不是说当初讲制裁的时候整个声明吹得很大声，令到仇恨美国的小粉红很开心，现在声明不见了，看来是不想小粉红知道了。不是这样，就是怕他们问中共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做。另外，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7日在2024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说希望美国新政府作出正确决定，和中方互相配合，排除干扰，跨越障碍，争取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而在2021年在阿拉斯加的美中对话里面，杨洁篪讲过一句令人大跌眼镜的话，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讲，你们是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中国讲话。卢比奥还未正式上任，中共对美国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江峰讲，中共其实已经开始认衰了，在 X 平台上面大量网友都在嘲讽中共，中共好擅长食回自己呕的嘢，看看下一个人类公敌就是他了，战狼皮厚，不会觉得尴尬的。不接触啦，冇得讲外交，接触啦，真是共匪自作自受。参考消息已经找到办法将他的名字翻译成鲁迅的鲁，那就变得不同了。中共最近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习近平的书面发言中提到了集体返贫、粮食安全等多个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再一次提到凤桥经验，说要用这个经验来解决农村的矛盾。那究竟哪些是凤桥经验？农村有哪些矛盾？能不能够解决？未来会怎样？ 学者对中共今次会议里面提到的内容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农村未来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根据中央社消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12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习近平发表了书面讲话，他提到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致贫的底线，而且讲到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提到要用凤桥经验来到解决农村矛盾问题，还有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现在中国城市的房地产危机、银行危机、就业危机等都大规模爆发，在这个情况下，中共提出了农村政策背后有什么目的？就事件，记者采访了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谢田教授表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几年，不少人是到城市做工赚钱，然后有些钱就回去农村帮助留守的老人、妇女、细路过生活，但现在整个中国经济衰退，不少农民工都返回了乡村种田、买化肥、农具和机械的成本很高，现在种田赚不到钱，人没工作又没出路，收入减少，开始养不起老人家，现在看来城市有问题，农村亦都开始浮现问题。习近平在会议中提到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那些党组织是哪个建设？是不是下乡的大学生，或者是农业综合行政执行队伍？虽然他们不懂种田耕地，但是如果不乱搞，对农村应该没什么大的坏影响。但是文章中重点提到凤桥经验，看来中共派党组织入农村的目的不是只是种田那么简单。谢田教授表示，在农村农民如果没有工作，没办法生存，那他们一定会反抗，党组织和基层组织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民造反。现在中共要加强控制，可能会用他们所谓的凤桥经验。凤桥经验即是1963年在浙江宁波朱暨县凤桥区出现的一种基层群众暴政模式，主要是煽动群众用大批判的方式改造所谓的阶级敌人。这个经验其实是文革的一个试验场，当时文革各种大批判活动实际上就是凤桥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然后发展成大批斗，是毛泽东用来打倒政敌的一贯手法。他认为其实在地方不通过法律和合法手段就将动乱或者是不满消除在萌芽状态，习近平依然想复辟回到毛的时代，再将毛时代的经验搬翻出来。对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谢田教授认为中国现在未必有出现粮食危机，但是民间流传着射刀的故事，说未来几年可能会有粮食危机，那究竟中国会怎样面对粮食危机呢？谢田教授认为有三种可能。他表示，第一，国内生产力不够，或者是旱灾、天灾，自己生产不足；第二，入口粮食的外汇不够；第三，一旦中共要打台湾或者是做其他事，经济制裁或者封锁可能会导致外汇短缺，入口粮食不够，那中国生产又不够，就会出现粮荒。对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试点问题，谢田教授认为现在中国老百姓没钱，但是中共的权贵官二代、红二代有很多钱，如果新一轮土地承包容许的权贵大量收购土地，那其实是再一次抢劫，只不过方式换了，这样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观众朋友，你对学者分析中共农村工作会议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谢先生讲得对不对？中共是搞乱了城市，又来搞农村。如果你认为中共没安好心，搞乱了城市，再来搞农村，请在留言区留言。一，如果你觉得农村需要党来管一管，不是的话会乱，请留言二。如果你有其他看法，可以在留言区写出来。 根据日本媒体消息，川普已经向日本方面透露，可以在明年的一月中旬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会面。为此，日本政府正在着手评估相关安排，考虑等石破茂在川普就职前访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将是石破茂自去年十月担任首相以来首次与川普进行正式会谈。据悉，去年十一月，石破茂曾经在南美出访期间，曾经尝试与川普会面，但是因为美方的法律限制而没有成功，两人当时并未碰面。川普今个月稍早的时候在美国会见安倍晋三之后，在佛州的私人住宅召开记者会，有媒体提问会不会在一月二十号就职典礼之前会见石破茂。川普表示，如果日本方面希望就这样做，但是未透露具体安排。川普在和石破茂共进晚餐的当日，发表了任命企业家格拉斯为到美国驻日大使的人事安排。格拉斯是川普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曾经担任驻葡萄牙大使，同时亦都是著名的对中硬派。格拉斯在2020年担任葡萄牙大使期间，曾经痛批葡萄牙政府积极从中国吸引投资的做法。他说，葡萄牙必须在美国或者是作为经济伙伴的中国之间二选一，曾经因此引发了外交摩擦。有日本媒体分析，格拉斯就任驻日大使之后，可能会强烈要求日本和中国脱欧。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面书发文分析说，川普当选之后，在见石破茂首相之前，先和安倍晋三夫人共进晚餐，又任命对中国强硬派担任日本大使的做法，似乎是在度强烈地敦促有亲共倾向的石破茂必须要回到积极抗共的安倍路线上。南韩最高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19号在国会情报委员会进行了闭门简报，说至少有100名被派往俄罗斯参战的北韩士兵丧生，伤者就多达1000多人。根据韩联社报道，国家情报院指出，协助俄军前往库尔斯克州作战的11000名北韩军队，从12月起已经投入前线作战，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人丧生，受伤的人就大约有1000多人。国家情报院还提到，俄罗斯军方对北韩军队缺乏对无人机的反应能力感到抱怨，指北韩军就好像前线的突击队，基本上是战争的消耗品。此外，现时有迹象显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准备训练一支特种作战部队，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派遣到乌克兰参战。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多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留言、点赞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